我们今天来思想彼得前书的两节很短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么讲。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你借着诗人这样子的吩咐我们，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求主将所应许的福气在今天清晨透过这两节经文的分享厚厚的加添给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即使你已经是多年的基督徒，你很少从彼得前书二章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两节经文里面所传递的信息，一般基督徒很少在这个讲台上面听到这两节的信息。但是呢，有一本书，是大家都知道，由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这是一本除了圣经以外销售量最多的一本书籍。这个天路历程就对这一个的主题，就是二章十一十二节这个中心的信息发挥的淋漓尽致。那我们在外地做短暂旅行的时候，就很容易患上思乡病。我们思念我们渴望回到自己的家中。那个家在我们在外旅行的时候，虽然呢一时间我们看不到，但是呢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那里有我的住所，有我的亲人，有我的朋友，有我所熟悉的那种生活的环境等等。那个家是实际上存在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个地端，那个地点是我所熟悉的。那么在上帝的永恒的时间里面，人在世的日子，人在世的日子是过着一种短暂客旅寄居的那种生活。那么对基督徒而言呢，当他结束了这个寄居的日子以后呢，他终究要回到一个他从未谋面的家，我们叫做天家。所以呢，今天展台的信息，一个朝圣者的人生观，一个朝圣者的人生观。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朝圣，什么叫做朝圣。那么奥古斯丁呢，奥古斯丁将这个 在世界客里寄居的基督徒称为是一个朝圣者。那为什么是叫做朝圣者呢？这朝圣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好，奥古斯丁给我们下了一个定义，他朝圣的意思就是从一个不圣洁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不圣洁的地方就是这个世界，好，从一个不圣洁的地方朝向圣地，好，从一个不圣洁，站在一个不圣洁的地方，但是我们朝向一个圣洁的地方，好，那是一个朝圣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基督徒的啊人生就是一个朝圣者的一个人生啊。那么作为一个朝圣者，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十二节啊，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四件事情。哪四件事情呢？好，第一个，有一个思维的方向要设定。好，第二个，有一场持续的征战要面对。好，第三个，有一种生活方式要持守。第四个，有一个日子要记住。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四件事情。我们来仔细的来看这四件的事情。第一个，有一个思维的方向要设定。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一开始彼得啊，用亲爱的来表达他对那个读者，他的受信者的在主内里面的那种爱。但是呢，这一个的字词亲爱的这个字词啊，同时也提醒了啊受信者神对他们的爱，或者说神对我们的爱。彼得实际是在说什么？突然间啊，断电。彼得实际在说什么？实际在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天国的公民，现今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是一个短暂的客旅寄居者。这是彼得在一开始时候所要表达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彼得他是用一种非常柔和亲切的口吻，但是又是一种警戒的语气，好，来警戒他的受信者。好，当然这个受信者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在内，在世上做客旅寄居的日子，要经常面对来自是败坏世界的试探。彼得的个人经历告诉他啊，我们在面临到试探的时候呢，将会是啊如何的脆弱。好，我们看看彼得他对于主耶稣的承诺是真诚的，好，没有人可以否认。但是呢，他也对自己能够信守承诺的那种能力，也充满了一种自信。好，我一定可以信守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好，但是呢，试探实际来到的时候，彼得才知道自己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他被那种试探所加到他身上的那一种能量，好，震得他把他信心都全部震毁掉。好，所以呢，彼得他具有一种同理的心，他知道基督徒不只是一个在单纯的在世上过一个 客旅寄居的生活。啊，实在他是在一个被黑暗权势辖制的地上做一个客旅。那么在寄居的日子呢，啊，能够胜过试探、忍受苦练的秘诀是什么？好，在于我们是不同于在这个地上那个永久居民的，有不同的思维。好，意思说，一个在啊外乡短暂寄居旅行的人呢，好，他不依恋他所寄居地方的那一切，好，他应该将他的思维啊设定在那一个他尚未谋面的那一个美好的家乡。如果他不把这个方向设定好的时候，好，他就在寄居的路上很容易的走上一个歧途。啊，那我用下面的啊例子来说明其中的那个道理。好，我们都知道啊，什么是啊动晕症，就是动，就移动的动，摇动的动，晕就是头晕的晕。好，什么是啊动晕症？什么是动晕症？啊，当你坐在一个移动的啊运输交通工具的时候，你会出现一种头晕啊呕吐的那一种的生理的现象。好，那通常我们称为是啊晕车，或者是晕船，或者是晕飞机。好，甚至太空人在太空梭里面呢，他也会得这种的动晕症。好，那么他所以这种毛病所以会发生在啊运输工具在移动当中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呢？好，医生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啊眼目，好，车子的本身在移动当中，但是呢，我们的眼目，我们坐在车子里面，我们的眼目眼睛却是焦聚在里面不会移动的东西。啊，例如你坐在行驶的车子里面，你在专注的看一本书。啊，那么你就会过了没多久，你就会发生一种头晕的一种做要呕吐，好像要失去平衡的那一种的生理上的一种不舒服。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医生告诉我们原因，因为当我们在移动的车子里面看，专心看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听觉告诉我们，啊，我们知道车子在开动当中，我们听觉告诉我们车子是在移动当中的，是在飞驶当中的。啊，那个是什么？那是一个真实的，是不是？但是呢，我的视觉却告诉我说车子是静止的。好，因为书本有没有在移动？书本没有在移动嘛，是不是？所以我的视觉告诉我那个车子是静止的，但是那是一个什么假象？那是一个假象。所以啊，那是一个我眼睛所理解的。啊，所以当事实跟理解产生冲突的时候，就引发了晕车的那一个反应。啊，这是医生告诉我们的。同样的啊，我们旅行在这个世界上也会发生所谓的属灵的动晕症。什么是属灵的动晕症呢？意思是说我们实际上的是一个生命的境遇跟我们的所理解的产生的冲突。好，例如彼得告诉我们说啊，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冤屈，我们有冤屈的苦楚。 好，这冤屈的苦楚，意思是说我们会遭受到一种不公平的待遇啊，或者是出于人的误会啊招来的那种痛苦。好，彼得又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因行善而受苦。好，意思是说我们当我们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的时候啊，反而带来的是一个受苦。好啊，彼得也提出那个警告说啊，有火炼的试炼要临到你们他的受信者。好，有火炼的试炼要临到你们啊，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境遇的一种真实的一面。好，但是另外一面呢，另外一面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好，我们对上帝话语的理解是什么？好，当那种理解好，对于初信的，特别是对于初信的基督徒，可能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说基督徒不会，好，你信了主以后，你不会也不应该受苦。那这个属灵的，所谓的属灵的动晕症呢，就让我们失去了生命的一种平衡。好，因为我们实际所经历到的跟我们所理解的产生了一种冲突。好，我们就产生了属灵的上面上的一种动晕症。好，那么这种病症，好，属灵的病症带来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好，那么当一个基督徒面临到在这种的生活的境遇之下的话，好，一个无止境的一个苦楚、苦难、挫折，好，会击垮一个基督徒，好，最后会导致于放弃那个信仰。如果没有放弃信仰，那有些人终是没有在落在这种境遇之下，属灵动晕症的境遇之下，虽然没有放弃信仰，但是也变成一个什么没有喜乐的基督徒，变成一个灵里面一片空白的基督徒。那我们如何从一个属灵的动晕症中能够恢复正常呢？好，我们要回到我们先前所讲的那个例子。请问你，当你坐在车子里面，你感到晕车要呕吐的时候，你怎么样克服它？如果你身边没有带药的话，你怎么马上要克服它？请问你怎么克服它？方法是什么？你要马上将你的眼目从你的书本移开，是不是？将你的眼目投射到哪里？你要啊，远望凝视车子外面，好，跟行车方向同方向的一个远方的一个特定的目标，或者是一棵树，好，远方的一棵树，或者是一座你可以看到的很高的建筑物，或者是你可以看到一座的山峰等等。好，那么相对于车子呢，那个你眼目所设定的那个目标了，是以什么相同的速度，好，相同的速度，相同但是相反的速度，怎么样向车子移近，是不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的视觉，好，你的视觉的理解就不再是一个假象。那么你的视觉的理解跟你的听觉就成为一样的一个真实。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你的头晕好像马上就得到什么呀？消失掉，是不是？好，不信的话你有机会你试试看。好，我这次去跟我太太一起去安徽我们靠神的恩典，我们把该做的都交代清楚了。当然我们也经历到一些 一些的身体上的麻烦，好，到一个地步啊，因为食物的中毒哈，不是很卫生的啊，到一个地步要问我太太说要不要送到城里的医院去啊，但是靠神的恩典，我们克服过来。那我是可能比我太太去的次数多，所以我没有食物中毒。但最后一礼拜六早上，我要离开了培训的中心，他们好心为我特别磨了一碗豆浆。我知道那个豆浆是不卫生的，但是不愿意为让人家好意变成一个怎么样受到挫折，所以我把它喝了都没事。到了三个多小时以后我上了高铁，坐在高铁上，基本上是非常快速平稳的，没问题。但是那一天我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就觉得开始不对劲，我头晕，要呕吐，我知道麻烦要来了，我马上要站起来，因为中国大陆高铁好像飞机一样的位置前方还有呕吐袋，那我站起来到靠近厕所的地方，想要去把它呕吐，但厕所有人在用，我这边要呕吐，头晕要呕吐，然后挣扎的把呕吐袋打开，一打开以后，呕吐袋有这么长的，我就吐的把整个呕吐袋全部装满了。这是吐完了以后精神就活过来了。我们如何从一个属灵的动晕症当中恢复过来呢？克服属灵眩晕的方法，彼得告诉我们是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在今生所遭遇的那一个苦难移开来，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告诉我们，希伯来书12:1-2，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仰望。什么是仰望呢？仰望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定睛的意思。好，和合本翻成仰望，原文的意思就是定睛的意思。好，这是一幅以竞技场的图像为背景的一幅图画，衬托出告诉一个基督徒如何是奔跑在一个信心的道路上面。好，那么他在奔跑在信心的道路的上面呢，好，他是过的是一种不孤单有盼望的一个客旅的人生，这是那样子一幅写照。好，那么这两节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从三方面来看。好，第一方面，他往后看时候，他看到的是先前的许多的见证人， 看到先前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随伴着他，这些见证人呢，不是像在竞技场周围的观众一样，是一个仅是一个摇旗呐喊和拍手鼓掌的那个观众，他们乃是见证台上的见证人，就是那一些已经走完信心道路的人，过来人，向我们来见证他们做客旅寄居的日子时候，他们那一种得胜的经历。好，往后看。第二个，这两节信息告诉我们，当他往前看的时候，他看到将来，他看到将来，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往前看是将来的喜乐，是将来的喜乐。啊，那是带给他一个有盼望的将来。好，即使遭遇苦难的时候，他仍然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他仍然竭尽所能，能够撑到终点为止。好，第三个，好，他看到了，第一往后看，第二往前看，第三个什么？往上看，第三个往上看。当他往上看，是什么时候往上看？是现在。现在往上看的时候，他看到是什么？他将他的注意力完全就投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的危机是什么？好，当然我们如果做个调查，你有不同的，每个人都经历到有不同的危机，你可能会有个人的危机，或者说你没有个人的危机，但是你有什么环境的危机。我们活在一个恐怖主义的一个时代，是不是？我们随时随地会可能周边的车子会突然间会爆炸，或者我们是有碰到经济的危机，我们担心在我们用完我们的人生的那个时间之前呢，我们先把我们的金钱用光了。好，那可能是我遭遇到一个是令我束手无策的个人或是家庭的危机和等等。好，那彼得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方法是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来看，有一个基督徒的妇人叫做彭科利，他是一个荷兰的基督徒。那么在二战的时代呢，他因为收留和掩护那些受纳粹党逼迫的这些犹太人呢，他被抓到集中营抓到集中营去，关入了纳粹的集中营。那是说集中营，那其实就是死囚营那是一个叫人生不如死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彭科利，他在集中营的死囚营的日子时候，他每一个礼拜都要忍受，他要赤裸裸的把衣服脱光，在警卫的面前检查的那一种羞辱。他要每个礼拜，他都要亲眼目睹到，犯人走向毒气室的那一种无助的面孔。但是神让他很神奇的度过了集中营最黑暗的日子，最后他走出了集中营的大门。好，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好，这里告诉我们说，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彭格里解释，他对这节经文是怎么样一个解释呢？好，他解释这种专注的时候，那种专注所得到的力量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解释呢？好，他这么讲，说他定睛在世界，你便会失望，你注视内心，你便会沮丧，但若仰望基督，你就可得安息。这是他出了集中营以后他的见证。好，那我们在做客旅寄居的日子，好，将我们的眼目从一个属灵黑暗，好，外在动荡不安的那个不圣洁的世界里面，移转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这是一件事情，彼得告诉我们，好，我们要设定一个人生的方向，那个方向就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好，第二个，有一场持续的征战要面对，有一场持续的征战要面对。十一节继续的告诉我们说，啊，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是与灵魂征战。彼得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啊，这个肉体的这个禁戒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要持续不断的远离，啊，不是一时的远离，而是持续不断的远离。所以这禁戒，啊，就带出了这场征战的一个本质，好，这一场征战的一个本质。私欲不是偶尔会发动的，哈，它是乃是潜伏在人灵魂极深之处，好，随时会引爆的，好，那种不合上帝心意的那一种的意念，好，所以征战也是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当中在进行的。所以彼得警戒我们说要持续的远离，好，那一个私欲，好，那一种的私欲成为一个基督徒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止息的那一种的在内心当中的那一种的征战。这种的私欲是孕育在哪里的？孕育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彼得他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十四节，好，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要约束，这里说要约束你们的心，不要放纵私欲，其实就是在警告我们什么？私欲是孕育在人的心思意念当中的，啊，私欲是孕育在人的心思意念当中的。大家如果你注意到娱乐界的新闻的话，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多年以前呢，好莱坞的大导演，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叫 Woody Allen， 是不是？有人听过吗？ Woody Allen。 那么 Woody Allen 这个好莱坞的大导演呢，跟他小35岁的养女约会，好，这件事情曝光以后了，当然就吸引了无数世人的目光。好，那当这件事情曝光以后，5年他又跟小他35岁的养女结婚了。那么他结婚以后有一次的时代杂志就访问他有关于这件事情。Woody Allen他是这么说，他是这么说 The hearts wants what it wants. 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就是心要他所要的，英文的意思，心要他所要的。我们把中文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好，这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再回过来看他的那个不伦的那种婚姻的关系的话，是非常的切合的。好，随心所欲，因为私欲在人的心中滑动。假若私欲在里面被制服的时候，赢得了这一场的战争呢？好，我们就有外在得胜的一个行为。好，虽然内在私欲所产生的能量是非常的大，好，大到一个地步，能够将我们吸引到完全跟上帝旨意反其道而行的那一个方向。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隐藏着一个活跃的火山。当我们在意见不合的时候，好，当我们在想要据理以争的时候，好，当我们的自尊心，你内在的自尊心受到挑战，被瞬间激怒的时候，我们会无法控制的释放出一个巨大的能量出来，好，那种能量足以破坏到人际的关系，好，足以摧毁家庭，好，足以好破坏我们在工作职场的那个工作的跟其他人工作的那种态度。这是我们败坏的肉体所带来的苦难。圣经作者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的，圣经作者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当我们讲到挪亚，大家都知道挪亚造方舟的故事，对不对？但一般人都集中在什么，读经的时候集中在挪亚造方舟，他顺服上帝的命令，他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是义的人，是不是？好，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挪亚他的私欲所带来的后果。你说一个在上帝眼中看为义的人，他怎么会有私欲呢？那个私欲又带来一个怎么样一个破坏的一个结果呢？好，圣经告诉我们，当洪水过了以后，挪亚就怎么样，他就开始做农夫了，对不对？好，挪亚做起农夫，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喊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亚伯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肉体。好，圣经告诉我们这一段的过程。好，挪亚的私欲其实是很小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大概没有白开水吧，喝酒这就当茶喝，是不是？所以他喝了葡萄栽种葡萄，喝了葡萄酒这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他唯一不对的就是他喝多了一点什么醉了。他醉了以后怎么样，可能身体发热了，他就怎么样，脱光了衣服躺在他自己的帐篷里面。你说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吧。好，现在故事没有完，他的儿子喊进去，哦，一看到父亲赤身肉体的躺在帐篷里面，在当时的一个习俗，希伯来人的习俗， 看到 父亲赤身肉体，这是一个非常对父亲来讲是一种很羞辱的一件事情。那作为挪亚的儿子韩，他应该做的是什么？应该做的是他后来两个弟弟所要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他马上出去告诉他两个弟弟，所以他两个弟弟就怎么样，拿件衣服好搭在肩上，倒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那么挪亚酒醉醒了，一看，哦，他的赤身肉体的丑样被他的儿子韩看到了，挪亚怎么样，恼羞成怒，对不对？挪亚恼羞成怒，恼羞成怒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就是韩的后代，好，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必给他做弟兄做奴仆的奴仆。那我们看到，好，韩的后代，他原本是什么无辜的，对不对？这个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嘛。但是因为挪亚一时的醉酒跟情绪的失控，让他们的世世代代做人的奴仆。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私欲，但是也能够造成一个家庭重大的悲剧。第四，下面我们来看，有一种生活方式要持守，有一种生活方式要持守。所以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有一种好生活的方式要持守啊，一个克里寄居的，好，除了要胜过十一节所说的好内在私欲跟灵魂的争斗以外，他也要行出十二节这里所说的外在美善的生活方式。那种美善的生活方式足以能够吸引世人的眼光。好，那在彼得时代的基督徒基本上是活在一个被谣言被毁谤的阴影，在谣言跟在对基督徒的谣言跟毁谤那个阴影之下来讨生活的。那彼得对他的受信者，他并没有说鼓励他的受信说，哎，你们要站出来，好，为自己来辩护。彼得是鼓励他们呢，你们要活出一个不同于世俗，好，能够被耐久观察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好，所以这一节十二节就带出一个客旅寄居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好，这是什么样一个原则？好，这个原则啊，我们称作是一个沉于中行于外的一个原则，沉于中行于外的一个原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追求里面的那一种的敬虔，好，并且要流露在外面的那种言语行为，好，我们要活出一个美善的一个生活的外在方式。好，那我们常常听人讲说啊，常常如果有人问你说常常有人就这么讲说，我的宗教信仰是我个人的事情。好，那么在这个社会里面来讲的话，有没有错？个人自由嘛，当然没有错。但是呢，我的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所透露出来的那个信息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我不想谈我的宗教信仰，这是我个人的事情。好，这是这句话所透露出来的反面的信息，我不想跟你谈我的宗教信仰。所以 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呢？好，圣经上并没有容许我们说隐藏个人信仰是成为我们一个选项。好，那么也从未说责备说我们把好的事情能够荣耀上帝的事情行出来是要受到责备，好像圣经说不能将善事行出来，对不对？好，那是对于圣经经文的一个误解。上帝是说，如果你所做的事情，善的事情能够荣耀自己上帝的名的时候，你要把他那个善事放在什么光的下面，好，让世界上的人都看得到，好，让那个善事能够发出光来。是什么光？那个善事不是发出你自己的光来，但是善事那个善事能够发，借着你所行的善事能够发出耶稣基督神性的光辉，让世人能够借着你的善事看到上帝神性的光辉，那个光你要把它发出来。但是如果你借你所行的善事，你所发出来是你自己的光的时候，那主耶稣责备说什么？你不能够将那个善事为自己的缘故的话，你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一个人，是不是？好，我们做一件善事，我们活出一个美善的生活方式等等，谁知道？谁看得到？我对又对谁又有什么影响没有？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对不对？在24万英里之外有一个月亮，那月亮只有地球太阳的1/400的大小，月亮不发光，它反射的是太阳的光，所以我们对于月亮通常是不太注意的。好，但是呢这个不被人注意的那颗月亮，它能够透过它的对地球海洋，地球上面海洋的那个牵引力，就造成地球海洋那个什么潮汐现象，是不是？你知道潮汐现象怎么引起来的？是因为月球的所产生的那一个对海水的吸引力。你能够觉察到？你能够觉察到？我们不能够觉察到。那如果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能够彰显基督性情的那一种美善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好，我们其实也在静悄悄的来在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们都在观察。圣经上这里说观察不是一时的观察，是持久的观察。持久的观察在你的身上，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在观察你，你是不是真的是就你所说的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能够持久活出一个美善的生活方式的时候，那种的影响力好像看不到，但是你已经在静悄悄地影响到你周边那些在观察你的人。最后一个，好，我们时间稍微过了一点。最后一个，有一个日子要记住，有一个日子要记住，是什么日子呢？好，我们来看，有一个日子要记住。彼得最后说，那些观察我们好行为的，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好，什么是鉴察的日子？一般对鉴察的日子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的看法是讲到说鉴察的日子是当 那些观察你的人，那些你周边不信主的人，因着你观察他，观察你的基督徒的外在品行的缘故，影响到他认识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鉴察的日子，就是那一些观察你的人他们得救的日子，是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鉴察的日子应该是正确的一个解读，就是在那个审判的日子。当在那个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当那个审判的日子要来到的时候，那就是主造访的日子，造访。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但是作为一个客旅寄居的人，我们心中要有一个日子存在在我们的当中。当那一个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当我们肉体复活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哪一个的审判台前面？我们是站在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面，他要审判我们在世日子的时候日子的工作，还是我们要站在那个白色大宝座那个审判台的日子？那个审判的台的日子不是要送我们到天堂，是要送我们到硫磺火湖。我们的心中做客旅寄居的时候，我们心中要存着一个日子，当那一天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我的从第一次死当中肉体跟灵魂重新结合复活，站在审判者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是站在哪一个的审判台前面？是主耶稣基督工作的审判台前面，还是站在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面？我们要将这个日子作为一个客旅寄居者，我们要把那个日子放在我们的心当中。所以一个朝圣者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朝圣者的生命，他有一个思维方向要设定，就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有一场持续的战争要面对，就是要远离内在肉体私欲的挣扎。他有一种生活方式要持守，就是要活出一个外在美善的生活。他有个日子要记住，就是主审判的日子。假如我们留恋这世上的一切，忘记我们在做客旅寄居的日子之后，我们是天上国民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是正走在往朝圣路上的岔路上去。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在世寄居日子的一个警惕跟鼓励。好，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我们来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好，后面大家不一定看得清楚，我们先请诗班。好，我们有六节，很短的六节，诗班唱前面两节。好，然后女生唱第三，男生唱第四。好，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唱。好，先请诗班带朝圣之歌。 好，我们最后两节请大家一起来唱。好，我们请起立一起来唱最后两节。
再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人民常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